没有圣经的话，我们就一起来读在这个 PowerPoint 上面所打出来的，我们来读一读好不好？来，你们这些富足人啊，应当哭泣，哎呀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，你们财物坏了，衣服也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赐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财物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。这工钱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金之耶和华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，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要跟你们大家聊一聊钱的问题，你有没有啊？牧师要聊钱呢，有没有啊？那我们聊钱嘛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啊，在我们中国人这个文人当中啊，把钱看作是一种对人精神的一种污秽，对不对？所以中国人当中呢，就教导人一提到钱的时候要严加准备，严加戒备，要小心。而且中国人当中呢，朋友与朋友或是我们以熟悉的人当中是很难开口讲钱的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跟熟人啊，跟朋友啊，很难开口讲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发现到讲钱就会什么伤感情，对不对？讲钱会伤感情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早上你会不会跟我伤感情呢？我要跟大家聊钱啊。所以中国人啊，有这样的一个意念，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就是说把钱啊贬低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们不叫钱是钱啊，在早期传统我们称钱叫是什么？禄秀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听过这样啊？臭啊，铜臭应该有听到嘛？孔方兄有没有听过？有哈、哦。对，中国人就是不实际面对这个钱，好像为什么？因为讲到钱的话就会伤感情，所以就用这不同的字来讲，而且这些不同的字就好像把钱给贬低了，认为说如果是一个高贵，是一个受教育的一个文人的话，我们不讲钱，我们讲心不讲金啊，对不对？你们不敢讲了，今天跟大家说要讲钱的话，大家就有一点反应比较慢了哈，不要紧张嘛哈，不要紧张的。对，那甚至有一些基督徒啊，对于金钱也有一些负面的思想。哦，怎样负面的思想？因为认为说好像谈钱就有一点不属灵，谈钱呢就好像有一点属世爱世界的表现。而且甚至有一些人还认为说基督徒不应该太有钱啊，如果一个人太有钱的话就会怎样？就会容易什么
变坏，
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中国人就是有，在中国都好像有钱有讲了这样一句话说，人有了钱就会什么容易变坏。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观念也因为我们是华人就有这样的传统呢，所以当信主了之后可能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想法。甚至有一些人因为从圣经里面找到有几节，其实并不很多，好像对什么呢？对这些富足的人有钱的人有一些什么，有一些负面的这些圣经的经文的时候呢，就会认为说好像在教会在基督徒当中不应该讲钱，讲钱就好像太属世了。我们看看有一些经文啊，好像对钱对那些富足的人带有一些的有一些负面的一个讲法。我们来读一读这段圣经吧，好不好？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，嗨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，应当什么哭泣，好找，对，好找。总而言之，你知道我发音不标准就对了哈，对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。哎呀，好像说有钱的人、富足人惨呐、啊，为什么呢？有苦难等着我们呐、啊，好像圣经都说有钱不好嘛，好像看起来，而且耶稣也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马太福音第 十九章二十三、二十四节，耶稣说过什么呢？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财主要进天国是什么？是难的。我又告诉你们，骆驼穿过针的眼，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。”所以好像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想法，以为说哦，圣经也不赞成我们有钱。圣经是如果这样的话，有钱的话，好像就不属灵，好像是爱世界。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呢？不是，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，你家钱太多，多余的你再交给我吧，好不好？没关系的，让你属灵，我有点不属灵也没关系。其实圣经没有这样的意思啊，圣经并不是说有钱不好，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、哦、有钱就不属灵。其实你从圣经里面会看到啊，有很多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神所爱的人，神所使用的仆人是非常有钱的。亚伯拉罕是个财主，对了，亚伯拉罕是个财主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什么？还有叶伯啊，家财万贯啊！哎呀，你看看叶伯的牛羊，那以前的时候就是牛羊骆驼就是他们的产业嘛。叶伯的家财万贯啊，甚至还谁呢？还有大卫跟所罗门王，他们是当时的富豪啊。对，他们是富豪来的，因为全世界的这个金银财宝，因为特别是所罗门非常有智慧，懂得怎样经商。虽然自己是国王，自己拥有权力，拥有很多的这个财宝，但是因为他又懂得怎样来经商，使到他自己拥有的财富就很多。而且大卫本身也是很有很多的财富。老实讲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跟随耶稣的门徒啊，你说是不是都没有钱的？你如果好好去看圣经的话，你会发现到彼得跟西比泰的儿子雅各跟约翰，他们是生意人，他们是做生意的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渔业公司的什么老板合伙人来的。哎，你去看圣经，路加福音是讲的，路加福音是清楚讲他们是什么，他们是什么表兄弟，他们都是什么合伙人，他们有什么？他们有几条船？他们有什么？有出海打鱼。所以换一句话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渔船公司。你不要想说他们只是打鱼的啊，那些没钱的，不是啊，他们是有钱的人。所以耶稣呼召他们的时候，他们能够舍下他们的网，他们来跟随耶稣，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啊。所以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到，其实哦，上帝没有反对人有钱啊。而且甚至让我们看到钱财的也是上帝给我们祝福的其中一种。你特别去看到这个生命记第二十八章的时候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如果我们谨守遵行上帝一切的话语，他的吩咐，他的历练的话，甚至什么我们羊群牛群，我们所栽种的什么都要丰富，都要有丰收啊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所以有钱富有并不是不属灵，好不好？不要想说、哦、如果你真的还没有改变你的这个思想的话，真的把钱暂时借就拿给我算了。我蛮高兴的。圣经其实说有一样是不好，是什么？贪财。如果你存着一个贪心，你贪财的话，这就是什么？就是不好。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节，好不好？一起来读，来，一二三。贪财是万恶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，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给刺透了。对对，圣经讲得很实际，他说如果有人贪财的话呢，就会什么？会容易被引诱离开什么？离开正道，离开什么？离开真理，离开什么？离开了这个法律上所规定不可做的事情。所以有人因为贪的缘故，就做了很多这个违背天良、违背法律的事情，而最后把自己呢带来许多的愁苦，让自己给伤心，让自己给紧张，让自己给有很大的压力。所以圣经并没有反对我们有钱，但是圣经反对、不赞成，而且甚至警戒我们说不可以贪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来以今天在美国社会学的这个方面来看，老实讲，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钱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富足人，你知道吗？赞成不赞成？
赞成
啊，我们都是富足人啊。跟你旁边的人说， 我们都是副主任，提醒提醒他一下。我们都是副主任啊。那根据这个统计啊，如果你在美国，你只要有一间房子哦，你要拥有一间房子，那不管你的房子有多大多小，如果房子值多少钱，你知道吗？你在美国如果拥有一个房子，你就是成为世界顶尖顶端的前面5%，对不对？你只要有一个房子，不管你的房子值多少钱啊，哎，你是全世界啊！我告诉你，是全世界，你是顶端的什么5%的人啊？有没有钱啊？肯定有钱啊，对不对？老实讲，这是一个很难得的。那你在美国啊，真的要找到一个真正穷人啊，很少。有一些是自甘堕落要穷的，那就没办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如果你在美国啊，你收入少，你收入低的话，还可以有一件事情可以帮助你，什么？有 Lone Star， 这个是什么？有长辈们可能就会比较知道，年轻人可能你没有看过这个，这个你也没有拿过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政府所给你的食物券 ，Food Stamp。啊 ，Lone Star Food Stamp， 如果你收入低的话，美国政府差不多是上个共产国家一样啊，平分什么平分资源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如果说吼、哦，我没有食物，我缺少食物，哎，还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德州有什么食物银行，对不对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到这个到长辈公寓去，看到他们到食物银行拿的东西啊。你真的在超市你舍不得买啊，他们拿得太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真的在美国，你说你没有钱呢，你还有 food stamp， 你说你没有食物呢，还可以到什么这个食物银行去拿食物啊，对。那老实讲，在没有钱在美国啊，可能我们袋子里面没有多少钱，银行里面没有多少存款，但是呢，你如果是在美国的话，你有什么？有这红蓝卡，对不对？有这个金卡的话，你至少有几十万，甚至几百万钱你可以用的，知道不知道？啊，你病了之后，你看医生，几十万、几百万，你不用自己掏钱呐、啊，是什么？因为你有金卡。你有红蓝卡，虽然你袋子里面没有钱，你兜子没有钱啊，但是吼、哦，有几十万、几百万等着你可以使用的，对不对？那你还说你穷吗？你不穷啊！但是如果同样的事情啊，发生在什么？发生到其他的国家的话、啊，我告诉你，如果说我们听到有很多从国内来的弟兄姐妹谈到哈、啊，如果你在国内啊，银行没有多少一点存款呐、啊，那你想要去看医生的话，我告诉你，完了，没有挂号费，你不甭想看医生了、啊，对不对？没有一些押金啊，你甭想住医院了、啊，对不对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对，但是你在美国吼、哦，你是什么富足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你是富足的，不要让他有这样的感觉的，好像自己很差。嗯、哎、嗯、对对，真的，弟兄姊妹，你要今天要感谢主把你带到这里来啊！所以哈、哦，有些人说什么什么什么猪窝狗窝不如自己的什么小窝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有小窝的话，你是全世界顶端的人的5%，你说你多厉害多富足啊！哈、啊，所以哈、哦，真的，我们是在感谢主保守我们哦。我们虽然兜里面没有钱，但是我们都是富足的 ，Amen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。但是你知道不知道，古今中外啊，对钱的这个看法啊，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的悲剧，对有一些人来说是一种的喜剧。但是关于钱方面，好像我们发现到听到的好像悲剧比什么比喜剧还比较多嘞，对不对？我自己在想，我真的有一点老了， 当然什么重阳节的时候，我那天昨天发一个图片，索菲亚发来给我，我转给范金的时候，范金说，王牧师你还没有够资格庆祝重阳节。那不管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最近都感觉到我有点老。为什么？特别是年纪越大的，你对以前的事情那记忆越好。这套片我大概30年前看过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？百万英镑，对不对？是什么？是美国这个文豪啊，马克吐温所写的一本书，后来就拍成了这个电影。有谁看过的？啊，看过，对不对？那我这样的年龄看过呢，还记得，那就证明说我是有一点老人的那一种情况。老人是现在的东西忘记，以前的东西记得很清楚啊。OK， 那在这个电影当中，他是讲到一个美国的这个水手，对不对？美国的一个水手呢，他就怎样？他就流落在这个英国的街头上。那当时候他流落在英国的街头上，苦到一个地步，就变成说什么呢？在这个没有饭吃的时候，小孩子在玩的那个梨都玩得烂了，不好了，就丢掉。他就什么，就是讲价把这个梨来捡起来来吃来充饥，对不对？但是刚好就碰到有一对兄弟，这一对兄弟正在打赌一件事情。打赌什么事呢？就是他们就想看看，如果有一张100万英镑的现钞在人的手里面，到底这100万的现钞会成为无尽的财富呢，或是这100万的现钞只不过是一张的小纸张而已。所以他们在这种情况遇到了这个水手啊，他的名字叫做什么？他名字叫做Henry Adam， 亨利亚当斯啊。他们就想说，好，我们就利用他来做一个试验，给他100万面值的一个英镑的这个钱那让他去经历看到底这100万面值的钱对他来说是无尽的财富呢，或是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张白纸。好了，当这个人就拿住了这100万的这个面值的这个现钞呢，就开始呢，他就进到一个餐馆里面去。因为餐馆老板看到他穿衣服破破烂烂的，对不对？这个人来这里吃饭，所以真的会不会影响我的生意啊？那其他的人一看到这样的人穿着的这样差劲来在这里吃饭，所以真的餐馆的老板真的想把他给赶走。谁知道在最后呢，这个Henry Adam 他就什么把那100万这个现钞这个面额的钱就拿出来，哎呦，老板就怎样另眼相看，180度的这个完全转变，哎呀，对他服务的非常好，哇，对他毕恭毕敬的。后来呢，要付钱的时候，就是100万镑啊，怎样付这个钱啊？老板说没事没事，赊账吧，有空你继续来吃饭你赊账，这是小钱小钱啊。所以以后他要离开的时候，还什么，还送他出门口，就是说恭恭敬敬啊，哎呀，欢迎你再来，欢迎你再来，欢迎你再来。对不对？原本一开始进去的时候，老板都差不多要准备把他给轰走的，但是谁知道看到那身上拥有的那100万英镑的那个现钞，老板对他完全改变了态度。哎，这个人一走就来到另外一个店，成衣店，他想说我应该要什么，换一个衣服吧，对不对？去到餐馆去给老板，开始的时候都要冷眼的这样看，那我要去买一套衣服穿的比较好，可能就比较好。所以他一进到那个这个成衣店的时候，成衣店的职员看到他爱理不理的，有没有搞错？这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，来做什么呢？到最后他又拿他的那个100万一张的这个现钞出来的时候，哇，这个店员就对他不一样的态度了，毕恭毕敬的就一直在招待他啦。啊，你要买什么衣服啊？哎呀，这件衣服怎样？这件衣服怎样？给他介绍以后，就跟他说没事没事，你住在什么地方？我可以跟你送货。那现在你要付钱，我们没有这样多钱找回给你啊！赊账吧，赊账吧，没事，赊账吧哈。所以又是什么？又是给他赊账。你看呢？最后这套电影我们知道就是给我们看到了这个人心啊，对钱的 那一种态度。所以从这套电影当中，我们发现一件事情：中国人有一句名言叫做什么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对对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那一句话嘛，有钱能使鬼推磨。还有最近我又看到又学到有一句话，什么，哎呀，这句话你们应该学，我们可能你没有听过，这叫什么话呢？钱到公事办，佛到猪头烂。如果钱一到，什么事情都什么都可以办好啊，佛一到的话，这个猪头再怎样硬都会什么，都会烂掉啊！哎，这个也就让我们看到，就是说什么，就好像说、哦、有钱就能够使鬼推磨这种情况，对不对？这是古界这个什么中国也好，外国呢，其实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你知道吗？中国有这样的看法，我们再看看，在西秦，这不叫西秦，这个是怎样读啊？西晋，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叫做卢宝，那么他写了一篇的文章，这篇的文章叫做什么？《前神论》。哦，有没有看过这篇文章呢？我摘录一点这篇文章的一些话所讲的哈、哦，让大家读一读好不好？这个西晋哈、哦，卢宝曾经写了这样的话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肤浅，穷者使通达，寒者使温暖，贫者使勇悍，钱能转祸为福，因败而成，有为者得安，死者得生，性命长短，富禄贵贱，皆在乎钱呐、啊。哎，前生论里面这篇最好叫肤浅呐、啊，我的意思就是说钱呐、啊，有多大的魅力啊，多大的魔力啊，对不对？他说钱能够使什么？说穷的人这边做事情都能够通达，直到寒冷这没衣服穿的人能够得到什么？得到温暖，直到被人冷落的人能够被人啊变成被人接受，贫者就能够因为钱的缘故变成什么？变成勇汉，对不对？要为了要赚钱哦，就可以什么就凶起来了，为了钱就可以两个人就吵起来了，所以会有这种情况。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大概这个西秦是不是读秦吧？西晋，晋国大概是我公元200到300年那段时间，是跟耶稣从死里面复活之后的一两百年那段时间，所以到最后呢，西晋晋国最后也什么也灭亡了。所以有学者就认为说，因为晋国大家都什么，大家都把钱看得太重要，把钱看得好像是吼没有钱就完了，这种错误的金钱观，所以最后使到这个使到人性败落，所以晋国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就什么就灭亡了哦。所以这些学者有这样讲。那除了什么？除了中国、啊，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古今中外外国，你认为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呢？有，我告诉你，做外国人当中文学家最厉害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莎士比亚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莎士比亚曾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哈。大家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棒，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。这句话是莎士比亚讲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单单是中国人爱钱，中国人贪钱，原来什么西方人对钱也不放过，对不对？而且在莎士比亚的其中有一个剧啊，他所写的一个剧当中，这个剧叫做雅典的泰门。雅典的泰门里面呢，对钱的这个描述，这非常的彻底。哦，我们来看看雅典的泰门，它当中有一句话是怎样讲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金子这东西啊，只这一点点就可以使黑的变白，丑的变美，错的变对，卑贱的变成高贵，老人变少年，懦夫变勇士，对不对？老人变少年，现在就是什么？ 现在在韩国太多了，对不对？去什么拉皮呀、啊？算什么壁纸给他弄高一点或什么？对不对？为什么有钱嘛？所以我听说哈，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时候，韩国的父母亲啊，都为孩子一出生了之后为他们筹一笔钱，直到他等18岁的时候，送他一个最大的礼物是什么？整容。是吧？给他存钱了。18岁的时候，最好的理由是什么？整容，看哪一个漂亮的脸孔，哪一个比较好看的脸孔，你就去整容吧。爸爸妈妈都为你准备了一笔的钱。那弟兄姐妹，真的在这种情况，无论是东方也好，无论是西方也好啊，都对钱好像看得非常的重，认为钱啊，有钱就什么就能够使鬼推磨，有钱的话你就能够改变环境，有钱的话你就能够改变很多的事实哦，钱能够什么？能够扭转人性，钱能够扭转社会的制度。这不单只是西方，东方都有的这些观念哦。我们从这层历史当中可以发现到，就是这事实。这所以由于钱啊，对人有这样大的这个诱惑力。哦，由于钱对人有这样大的这样的影响力，所以以后呢，这个哲学家、哲人啊，他们就在讨论一个问题啊，哦，什么问题呢？这个问题就是说什么人离开钱啊，行不行啊？啊，肯定不行。人离开钱行不行呢？不行啊。对，所以难怪我们中国人有那一句话，就是说什么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是什么？万万不能的。所以吼，很多哲学家、他们思想家，他们一直在想：哎，钱，如果我们离开了它，可以不可以？哦，那这当然，正如这句话说，钱不是万能的，这句话我相信我们都认同。但是下一句话呢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。这句话我倒有一点保留，我告诉你，特别我们住在美国了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到没钱比有一点钱好，有没有发现到？对不对？你有一点钱，你高又不高，低又不低，你要申请政府的福利又申请不到，你要自己付钱又不够钱可付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没钱的比什么？比有一点钱的好。对不对？但是整个世界你知道，有一点钱的人比有钱的人还要多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吼，所以我会保留那一句话说，最后的那一句话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其实老实讲，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，我们知道光有钱也是不行的。对，光有钱也是不行。当然在我们人在贫穷的时候，渴望有物质，渴望有金钱的时候，我们对钱的那种渴慕，对钱的那种爱慕，对钱的那种追求会比较强烈。但是当一旦你有了一些钱，你拥有之后，你会发现到钱并不是万能的。对，真的，你拥有钱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到钱不是万能的。哦，钱呢又还有很多东西是还是买不到的。我们知道在这个什么呢，在法国有一个思想家，或是有一个哲学家，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这个雅克鲁俊说，雅克鲁说啊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他说什么？金钱不能买到灵魂所需要的东西。对不对？金钱不能买到灵魂所需要，金钱能够买到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东西，但是金钱没办法买到灵魂所需要的东西。其实钱并不是万能的，金钱有很多东西我们买不到。我们来看看好不好？金钱买不到什么东西呢？金钱能够买到婚姻，但是买不到什么？买不到爱情。金钱能够买到高级的床垫，但买不到什么？买不到睡眠。金钱能买到书籍，但买不到知识。金钱能买到贵重的药品，你可以吃什么很多的保健物、保健食品，但是不能保证你健康，对不对？金钱能够买到文凭，但不能买到真才实学。金钱能够买到仙丹啊，哎呦，仙丹都可以买到啊，但是什么？不能买到生命啊。所以金钱，对，在人的生活当中我们需要金钱，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，金钱不是万能的。所以吼，没有钱不一定是万万不能。 Amen。 不 就告诉你，在美国每个人都富足，刀里面没有钱，对不对？银行里面存款也不多，但是吼，你随时都可以用几十万、几百万，但是我们不想用，老实讲，对不对？有谁想用呢？随时都有可以一百万可以用，但是不想用。我们就想说，上帝保守我们有健康的身体、平安的心情、有喜乐充满我们的心，这才是最重要。弟兄姐妹，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，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，其实给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、是雅各特别针对那些属世、不认识神的人，那些自称认为自己富足、自己有钱的人所说的话。从这段话当中，雅各是要什么？是要来劝勉，是要来警戒我们这些属于神、有上帝生命的人、认识神的人，我们应该要存着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个钱。我们再来读一读这段经文一下好不好？再来读一次，来，一二三。嗨，你们这些富足的人啊，应当哭泣懊恼，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。你们的财物坏了，衣服也被虫子咬了，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，又要刺你们的肉如同火烧。你们在这末世只知道积攒钱财，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，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，这工钱有呼叫，有声音呼叫，并且那收割之人的烟声已经入了万金之主的耳了。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，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。那其实这段经文啊，是雅各对一些什么？对一些还不认识主的人、没有上帝生命的人所说的话，对这些属世有钱的人、属世是富足的人，让我们看到他们来作为我们的一个警戒。那我们怎样知道这是雅各是写给这个不信主的人的话呢？其实如果我们去读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会发现到雅各书有一个很特点，如果你小心回去再去读第五章而已，希望今天你回去有机会去把它读完。雅各书如果对弟兄姐妹、对那些认识主的人所讲的话的时候，常常会用什么？会用弟兄们，对不对？第五章第七节就提到，弟兄们，你们要忍耐，直到主来看呐。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贝的畜产，直到得了秋雨春雨。哎，再看看，同样第九节第十节也是对什么？对信主的人所说的，说什么呢？弟兄们，你们不要彼此埋怨，免得受审判。看呐，审判的主站在门前呐。弟兄们，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忍耐的榜样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段话一开始的时候有没有说是弟兄们呐？没有啊，这段会开始的时候就，哎，你们这些什么，这些属世富足的人啊，你们有问题啦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话是说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。所以雅各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，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对钱的那种观念，我们信主的人真的要以他们作为什么？作为一个警戒，作为一个提醒，不要去犯他们所犯的事情。那到底这些属世富足的人他们犯了什么样的错误呢？弟兄姐妹，从这里我们再来看看他们所犯的这错误。第一种错误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积攒财物。早期的人跟现在的人积攒财物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现在的人可能是以什么？以你的房产多，以你的股票多，以你的这个什么金银财宝多，你在瑞士银行有多少个户口来表示说你是很有钱。那早期的人就用什么呢？用就是吼、他们能够用粮食，粮食就是他们的产业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从这个路加福音看到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，讲到一个无知的财主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无知的财主收了很多的粮食，他以为说，哦，我现在有这样多粮食没事了，我日子还可以好过了，可以向自己的灵魂说，你就可以安安细细的享受你的后半生吧。那上帝就告诉他，如果就在那个时刻上帝说，今天晚上就要你的生命，你有这样多寄存的又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所以吼，但是以前的人呢、就什么是他们的产业呢？他们产业是有很多的粮食。第二方面，他们的产业是什么？他们的产业就是衣服。你知道不知道？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早期啊，那些贫穷的人， 每天身上啊，除了内衣以外，只有一件外衣而已啊。哎，我们今天西装有几套啊？对不对？哎，这不是啊，这个好像说以前我听说什么，以前在香港那些有一些人呐、啊，就比较想说什么要爱面子，所以一出去的时候西装领带，一回到家一拆开西装领带的时候，这个是没有袖子的，因为西装一穿上去，人家看不到里面有没有袖子，是吧？哎，所以啊，另外一个是什么衣服？早期的人啊，我们来看看圣经所讲的，真的只有一件外衣而已。我们来看哈、哦，出埃及记第22:25-27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他说：“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，不可如放债的向他乞力。你既或拿邻居的衣服做当头，必要在日落以前还给归还他，因他只有一件当头，是他盖身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上帝。”所以上这里告诉说，如果你借钱给贫穷人啊，你拿他的外衣作为什么？作为押金啊，哦，但是你要记得哦，晚上日落之前要把这个外衣什么还给他，因为他晚上睡觉，晚上天气凉的时候，外衣就是什么，就是他的被啊。换句话说，来连被都没有，就用这外衣来什么，来当被来盖而已。所以呢，哈，没有钱的人，以前一般的这个贫穷人，只有一件什么，一件外衣，出去也穿那一件，晚上睡觉也用那一件，明天隔天起来也是这样。哦，所以我说哦，以前就是这样的，但是有钱的人呢，就有很多衣服。而且圣经提到有钱的人的衣服不单只多，他们的衣服是彩色的衣服，彩色的衣服。所以你看夜色的爸爸给他弄了一条的彩衣，对不对？彩衣就表示说什么，这是我最疼爱的，花了这样多钱来给他做一件彩衣，就是我太疼他了。所以有彩色的衣服在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个有钱的表现。当然有钱的表现呢也是什么，也是金银财宝哦，当时这金银财宝，当然还有另外一种是什么呢？另外一种是牛琴、羊琴，作为他们有钱的表现。但圣经在这里说，这些富足的人，这些有钱的人啊，他们有祸了。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呢？他们说，他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什么？他们怎样呢？他们的财物坏了，因为他们既占的财物多，所以最后财物坏了，嗯。没有用了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啊。你说哎呀，我牧师开玩笑，我没有什么财物啊。我告诉你，你回去在你 garage 那边看一看，你就知道你财物不少，对不对？那些 garage 里面所放的一堆一堆一箱一箱的东西，是有可能你还从来没有用过的，从来还没有开的，对不对？那你买了之后就丢在那边，那其实是什么？那是你的财物啊。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用的，我们明年的这个长辈公益的庆祝会，你拿来当什么？拿来当礼物送掉吧，对不对？帮，是教会在帮助你做一个伟大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可以清你的车库，又可以什么，又可以造福人情，你说多好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些有钱人寄存寄存寄存太多了之后，什么东西都什么，到最后坏掉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真的有东西不舍得吃，又不舍得给人家吃，到最后一打开冰箱什么发霉了，对不对？你说多可怜啊。哎，这是有钱的人他们的那种情况，他们没有认识主，他们不认识神，他们没有上帝的生命，没有上帝这种眼光，所以就变成把这个财物当作是自己的，一直在寄存。这里还说什么？他们有时候犯了什么错呢？他们的衣服也被什么？被虫子咬了。他们的衣服太多了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情况我告诉你，这是很多姐妹们都有这样的一些的情况，我不知道是不是。姐妹们一进到自己的 closet 的时候，一大堆的衣服放在那边，但是他那一句话说：“今天要出门，不知道。”就是找不到有一件衣服穿，每次出门就是少那一件要穿的衣服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看他的 closet， 衣服多得很啊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告诉你，你说我呢，我这个人呢、啊，刚才讲的说是蛮好的，很念旧的，所以为什么我师母我一直都念旧他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人穿衣服吼，不要笑啊，这事实啊，我这个人吼奇怪，我喜欢穿的衣服我可以吼穿了洗了之后明天又再穿，洗了之后后天又再穿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蛮念旧的，我不会说吼今天穿这件明天穿那件后天穿这件，但是在有些人就是这样，真的一打开衣柜一走到 closet 整排都是衣服满满的，但是他说我今天出门没衣服穿，真的难以想象。哎，但是我告诉你，你如果不穿的话，真的吼、哦，以后是什么被虫子咬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这些富足的人，他们就是属世的人，没有这些上帝的那种观念，他们就是这种情况。还有第三，他们有什么？他们的金银都长了锈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说王牧师有没有搞错？金子银子哪会生锈呢？我告诉你会啊，在特别在以色列这个地方，因为以色列这个地方死海。那个盐海盐分太高，所以蒸发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它盐分很高，所以很容易什么，很容易生锈，什么东西即使你是金子你的银，如果你放在那边太久的话都有生锈的可能性啊。所以金银都长了锈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有钱的富足人，他们不懂得上帝的心意，不忘记，不知道上帝把钱给他们是什么目的，他们就把这些当作是什么，当作是使让自己可以使用，让自己可以什么，自己可以享受的。这里还告诉我们说要小心啊，要警惕啊，这些有钱属世的这个富足人，他们的钱的观念又在错了。怎样错呢？他们什么，他们亏欠工人的钱啊，他们亏欠工人的钱。我们来看看一下第五章第四节，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，来一二三，那工人给他们收庄稼，但是他们就怎样，他们没有按照工人当得的给他们，东扣扣西扣扣，最后又什么，又赊账又拖账，到最后什么，工钱所得，工人所得到的就是那一点点，跟原本所说的完全不一样，所以他们亏欠了工人应该得的，他们没有得。那当然我们知道在耶稣的年代跟现在的年代有一些不一样，现在的年代还有什么，还有工会，对不对？工会可以为你什么，为你出生，为你争取，但是耶稣那一个年代没有这种情况，所以呢做工人常常就被这些什么，被这些富足的老板，这些有钱人压制，就把他们给欺负掉了。这所以雅各要我们这些信主的人要小心啊，不要去犯这些有钱属世的人所犯的。第三，他们还犯了什么错误呢？我们可以看到他们重义享受，他们吃喝玩乐，他们重义享受，只是钱哪来就是什么，为了要满足自己，钱哪来就是要什么，要给自己享受而已啊。我告诉你，最近看到、哦、中国这些土豪啊，吓坏你 吓坏你。今年八月份福建泉州有一个人啊，嫁女儿啊，他的这个嫁妆是什么呢，可能你看得不清楚，他嫁妆是什么，我再跟大家念啊，他新娘嫁妆是什么，十对的龙妇儿，这个手镯啊，对不对，五条的手链，十条的项链，20个戒指，总共有多少呢，5公斤重，5公斤啊。我告诉你，到底这是享受或是受苦，我不知道啊。5公斤重啊，对不对？这5公斤重值多少钱呢？值人民币215万。而且除此之外呢，他还有什么陪嫁的嫁妆呢？在中国，有什么呢？对，在泉州有一个千亿的山庄，嫁妆，在墨尔本有一个别墅，对。他聘金多少钱呢？一生一世就是1314万。他还送他什么英国的这个百年纪念版的这个跑车，对不对？这个是金银财宝。 弟兄姐妹，这些土豪太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这个钱啊，哪来是什么自我做享受，自己在那边，而且哈，自己就怎样呢，就是有钱啊，就把自己当作是什么呢，当作像是一个野，对不对？那用钱呢哈，来显耀自己，招摇过市，贬低别人啊。所以这是什么，这是非常可恶的这种行为啊。所以雅各说，我们信主的人，我们有上帝生命认识神的人，小心啊，不要像这些人，他们没有上帝的生命，他们不认识主，他们把钱当作什么显耀自己，他们把钱当作什么，当作是自己所拥有，用这个钱来压制别人，来贬低别人，这是什么，这是可恶的事情啊，这是错误的信心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应该要对钱有一个正确的看法。到底我们要怎样对钱有正确的看法？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件事情，要什么？要做金钱的好管家，要做金钱的好管家。我们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四章第一跟第二节好不好？这里说什么？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，为神奥秘，是所求于管家的，是要他有忠心。神要我们做好管家。其实你知道吗，当上帝创造万物的时候，神把伊甸园赐给人，当人进入在亚当跟夏娃进入在伊甸园的时候，其实上帝已经把所有的东西，所有的好处都已经放在那边了。所以上帝要人说什么，你到这个伊甸园去，你就要做一样东西，就要管理，管理这些园中的东西，你要管理天空的飞鸟，管理海里面的鱼，鱼。所以你的工作就要管理的好，哦。所以今天可能你说，哎呀，王牧师，工作我是很努力，是自己赚钱，钱是我自己赚的，对啊，你自己赚的。但是讲深一点，如果上帝没有造这个伊甸园，你怎样管理啊？如果上帝没有给你一个机会找到一份工作，你说怎样赚啊？你再有能力也没办法赚。所以你今天是靠着你的努力，你很尽心的去做，感谢主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但是在背后你要看到，是上帝把伊甸园，把这份工作给了你。所以当你得到了这份钱，当你得到了这个工资之后，你还是要学习怎样，要学习做好管家。弟兄姐妹，学习要做好管家，而不能像这些富足的属世的人一样，把这个钱拿来什么，拿来自我享受，把这个钱拿来什么，拿来压制别人，把这个钱拿来贬低别人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雅各要我们属于主的人不能做这样的事情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是金钱的好管家。我们要怎样来管呢？第一，我们要养家，供给家里的需要，对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讲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人若不看顾亲属，就是背了真道，比不信的人还不好，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。换句话说，你赚钱回来你要怎样？你要养家。哦，上帝既然说给你一个家，你愿意结婚了，你愿意成立一个家了，你就有责任要什么？要把这个家养好。所以神给你这个钱，你要做一个好管家。第二，还要做什么呢？还要做奉献。弟兄姐妹，除了养你自己的家，还要养什么？养上帝的家。当然圣经给我们看到，我们看看这个马拉基书三章第十节所教导的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吧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，使我家有粮，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，庆福于你们，甚至无处可用。弟兄姐妹，从这句话虽然看起来好像要我们做一些十亿的奉献，但是不是上帝需要你的钱呢？我告诉你，不是啊。上帝说，你以这个来试试我，你愿意给的话，我会把更多的给你。你愿意给的话，你看看我会要怎样打开天上的窗户，庆福于你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我做牧师这样久，我感谢主帮助我一件事情，对不对？我总而言之，我一直在想，上帝要我们做的工作，上帝一定会为我们预备钱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肯定的， 只要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，神会为我们预备。我们买这个房子就是什么？就是看到了一个活活的见证。我们有没有钱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我们买这个房子虽然很便宜，弄出来大概是50万，但是我们有多少钱？当时候我们有12万，敢买吗？对不对？不敢啊，我告诉你。但是上帝给我们的话，我们再买500万我们都敢，哈哈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虽然上帝给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什么，感谢主，最后我们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丰富的供应，到最后我们真的，当然我们要谢谢John弟兄吼的尽心尽意，还有我们教会同工他大家尽心尽意，还有弟兄姐妹一起同心的祷告，我们最后看到了神丰富的恩典，所以最后我们什么，我们牛得很，我们用现金把它买下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什么？这是上帝的恩典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以此试试神。你看到神打开天上的窗户倾倒给你，所以你是也要感谢主一件事情。我告诉你一件事情啊，很多人很看不起牧师的。为什么跟牧师一起出去吃饭都是要请牧师吃饭的？我告诉你，我这个牧师不一样。有时候我会请你吃饭，当然有时候你硬要 请我吃饭，我跟你抢不好意思嘛。但是你没有给我机会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这样。为什么？我就会说神是丰富的，对不对？牧师不是一个乞丐，牧师不是一个看人吃饭的，牧师可以请人吃饭的。你不相信，明天你约好时间我请你吃饭没事。对，哎哎，但是我告诉你哦，啊，小的我来，大的有你。对，你看我多有意思啊，对不对？大的跟你抢干什么呢？不抢，小的我来啊。所以弟兄姐妹，真的我们要学习，上帝给我们钱，我们要做好管家，除了要负责我们家里的生活，我们要什么？我们要懂得奉献在神的工作里面。这是什么？在我们身上十分之一，你会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赐福会更多，对不对？还有学习什么？还要学习奉献，不单只食欲，还要学习奉献是什么？支持福音的事工，福音的事工，我们要去传福音，我们要去做宣教的事情，我们教会要有很多不同的活动，我们可以奉献来支持。我告诉你，在耶稣的那个年代，有很多跟随耶稣出去传福音的妇女们都是什么？都是支持耶稣的事工。我们来读一读圣经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看路加福音第八章第二、第三节，一起来读来。还有被恶鬼所附、被疾病所累、已经治好了的几个妇人，内中有称为莫大拉的玛利亚，曾有7个鬼从她身上赶出，又有西利的家宰、苦萨的妻子叶雅娜，并苏沙娜和好些别的妇人，都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。换句话，他们既然认识了神，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恩典的时候，看到耶稣传福音的需要，他们愿意什么？愿意奉献。不是只是奉献十分之一，他们愿意支持什么？神的工作，让神的福音能够传开，给更多的人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，得到神的祝福，就像他们自己一样得到神的祝福一样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要做金钱的好管家。 Amen。 啊，还有还要什么？还要慈惠，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看圣经怎样讲。箴言第22:9，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，因为他将食物分给穷人。眼目慈善的，你有没有慈善的眼目？你有没有愿意去帮助人的心？当你愿意去做这些慈善，看到有需要的人你愿意帮助的时候，你会看到神的恩典，神的祝福会临到你。这是要做金钱的好管家。19世纪很出名的一个布道家卫斯理·约翰，昨天我们在这个是微信当中，我们艾伦弟兄传来了一个这个消息，就是有一个苹果的这个研主，他把全所赚的大概有50% 都拿来奉献支持教会的工作。所以他根据了什么？根据了卫斯理·约翰曾经讲过的一句话。卫斯理·约翰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说什么？要拼命的赚钱，要拼命的省钱，要拼命的捐钱，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？要拼命的赚钱，拼命的省钱，拼命的捐钱，要懂得去赚钱。 要懂得省钱，要懂得见钱。求神帮助我们，求神给我们能够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恳求你亲自来帮助我们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造了伊甸园，而且你让我们能够在伊甸园作为一个管理的，能够管理园中所有的，管理天空的鸟，管理海里的鱼。主，这是你给我们工作的祝福。透过工作，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工钱，得到了我们的收入。主，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虽然让我们能够对工作有正确的看法，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尽忠，我们需要努力，但是主，你更重要的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所赚的钱，我们也要做一个好管家。主啊，既然你把我们成立了家庭，甚至我们自己虽然还有事业人还是在单身的话，主，我们这些钱我们知道要怎样学习来养活我们自己的家人，因为我们在我们家都有我们自己刚当父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上帝你也教导我们要懂得奉献十分之一。奉献十分之一不是你要我们的钱，乃是你要我们肯拿出来的时候，你选择在这一方面来祝福我们，倾倒你诸般的福分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也求主你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奉献支持你福音的事工，也求主帮助我们懂得怎样有怜悯的心去帮助那些贫穷有需要的人。主啊，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金钱观。虽然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对钱的那种看法，许多时候这些看法多多少少会对我们有影响，多多少少会给我们有引诱，但是求主你保守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主你的观点，有主你属灵的看到，能够做一个金钱的好管家。谢谢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